拥抱多元世界观，独立评论，带你听见看不见的台湾。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独立评论，我是节目主持人廖云章。独立评论的专栏作者张大鲁写过一篇人物专访，这篇文章呢引起了读者的热烈回响，甚至有热心的读者呢深受感动，他一口气捐赠了30位难民孩子一整年的学费哦。那他写的这个人物是谁呢？为什么这么有影响力？连吴念真导演、柯以正导演也加入他的泰缅山区清寒家庭学生助学的活动。他是我们今天的来宾，他的名字叫做颜回。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听过或者读过《论语》，也可能记得颜回是孔子最引以为傲的学生。他的家境贫穷，但是安贫乐道，他聪明好学，品性优越。那坐在我面前的这位颜回呢，是一位优雅的女士哦。她曾经是一位补教名师，现在的她是奔波于泰缅边境的难民教育助学者，还是一位老师，帮助过上百位难民孩子脱离文盲的处境，让他们能够读书识字，取得文凭，进一步找到工作，改善家境，稳定生活。是什么触动她走上这条助学之路？今天就请颜回来告诉我们。欢迎颜回。
谢谢主持人，我是颜回，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是，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从你的名字开始哦，想要请教颜回，为什么你会给自己取名叫颜回？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这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在补习班任教的老师，那我们都会通常会取一个比较好记而且多数人能耳熟能详的古人名字，再加上我本姓颜，然后小时候家境也非常贫穷，在某些情况不符合古人颜回的境遇，只是我比较幸运，没有在壮年的时候就离开人世。
你在壮年的时候选择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哦，就是你选择到泰北进行这个助学的行动。那我很好奇，就是你开始做这件事情的契机是什么？你在当地做了哪些事情？
做这件事情开始是起因是在我2016年第一次踏入泰北山区，那我记得那一天是6月9号，刚好是我们的端午节。那我到这个学校去的时候，就大同中学，它是由昆沙所办学的一所学校。那刚好那一天我们校长也在，然后我们的教务主任也在，那我们就吃了他的粽子。那我就说好像这个粽子一吃就把我黏住在那里，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台湾来了。起心动念刚开始是这样子的
是因为你去拜访了这样台北的一个 很知名的大同中学，然后在这边有了一个这样子的契机。那请问颜回，你第一次到台北当地的时候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的是一种，第一是惊吓
，
因为那个地方我去的时候是连 Google 都找不到的地方。
哇，
那个地方他们没有门牌，没有号码，所以你也不晓得说我今天要到的是什么地方，完全都不知道，是惊吓
，
然后再来就是说感动
，
当地的居民非常非常的善良，对于我们一个外来者，我们有任何问题请教于他，他都是不厌其烦的跟我们说。那当然有时候我们语言不太通啦，因为我泰文也不好，他们中文也不好，所以就是有时候是比手画脚，但是能沟通。但是我就觉得说让我深受感动，就是说他们的那种人性的那种善良的本质都还是存在着。
是，就很善良的人。那他们住在什么样的环境呢？他们的生活环境是怎么样？
我们就以生活环境比较差的来说好了哈。他们所住的地方，他们的地板没有我们所谓的瓷砖，没有我们所谓的水泥地，不是，他们都是泥土，那种泥土就是那种凹凸不平的。然后他们的房子是茅草盖的，也就是说下雨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漏水，然后地上那个一个洞一个洞积的都是水，在房间里面都是这样子。那一个房间是非常小的，那种环境让我有真的有想说这个年代怎么还有人住在这种地方，一个小房间里面，那么他们就是竹子竹板，然后上面铺一个非常薄的那种塑胶席子在上面，那好多人就 睡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对一个节育的观念比较少，所以他们的生的小孩都好多哦。在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八年前去的时候，每一家的孩子最少都有四个五个，生四个五个，那全家就窝居在一个很小很小很简陋的地方，这是让我比较难以想象的，因为我们在台湾我们看不到这种状况，台湾再不济哎，有个水泥地嘛，或者是说地上最起码有个水泥嘛，他们是都没有的。
那现在的生活情况有一些改善了吗？
有，现在改善的，有改善的。
嗯，
那像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我当初到那边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手机，我看不到手机，有的人是少数，可是现在手机已经变成是他们一个需要的工具了，因为他们家里没有电话嘛，然后任何事情需要联络都要靠手机哦，所以现在他们已经有手机，但他们手机我们所讲的也是一种二手的，然后比较廉价的手机。那他们有这个手机之后，他们可以做很多事情，譬如说他也可以上网，可以上网去查询一些资料，那可以跟外界有个沟通，有个联系。像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有一个20岁的男生，他问我一句说，严老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电影是什么哦，因为在他们一辈子中他是没有看过电影的。那后来我就用手机的方式让他看到，哦，原来他说，哦，原来他们说人家所讲的电影就是这么一回事，哦，所以现在手机已经算是来讲很普遍，可是他们还是没有电脑，家里面是没有电脑，那家里也没有 WiFi， 那他们使用手机的时候呢，可能就在学校有 WiFi， 他们就可以开始使用手机。
哇，这很难想象，大家会觉得说，哇，偏乡这么辛苦，可是大家都负担得起手机吗？
可以，因为一台手机差不多2000到3000块的泰铢嘛，那他们就是每个月可能就是省一点，那每个月分期付款付个100块，那么2年后他可以拥有这台手机的，是用这种方式的。
是是，所以当代生活科技也慢慢的进入到这些村落。
对对，因为这是他们跟外界唯一联系的管道，
所以手机很重要，
很重，非常重要，比我们台湾还重要，我觉得
是是。
嗯，
那其实多数的台湾人，或者像我对台北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在台湾在1980年代，作者柏杨写了一本小说叫做《异域》。那后来又改编成这个同名电影哦，这部《异域》其实它引起很多台湾人的共鸣，然后大家也才发现说，哦，原来在这个国共抗战的时候呢，撤守到泰国北部的这一群孤军，就是原来就跟台湾有这么强的这个联系。那这部小说它也非常知名，而且它在台湾跟香港都掀起了这个送炭到台北的这个活动哦。那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但是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那时候有好多人都在捐资捐款，然后为这个地方就是要盖中文学校，因为都发现说他们是当年留在当地的孤军的后代，但他们没有办法学习中文，然后他们在那个地方也没有身份，所以台北地区就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有许多中文学校，也有提供华文教育跟这个文化的传承。可是隔了40多年，我自己也蛮好奇，我相信蛮多台湾人也会好奇说，那那边的状况一直都没有改变吗？隔了这么久了，就是你在那边看到了什么样子的情况？为什么就是这个状况会持续这么久，一直没有办法？
在1980年代的时候，台北山区它还是个荒山丛林，然后时常有猛兽出现的一个山区，那整个山区氛围非常的紧张，譬如说战争，还有毒品。那如今生活是改变的非常的多，举例说明，譬如说在教育方面，台北有接近100个华人村，那在台湾和香港华人援助之下，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所华文学校，那基本上硬体设备有外界的援助，建立学校，但老师还是非常的缺乏。那老师缺乏的原因是没有人愿意留在贫困的山区里面从事教育，而且每个月薪资就5000的泰铢的这个薪资。
5000泰铢大概和台币是？
台币5000多一点点。
也是跟台币差不多。
对，差不多，对，嘿。而且目前在山区有很多的村庄，他们的学校因为没有老师教学，以至于学校是荒废关闭的。那在经济方面呢，他们依旧生存在贫穷底线之下。 那造成这贫穷的因素呢，是来自于没有身份，没有国籍，也因为贫穷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那目前在台北山区的华文学校的学生每年都在增加、
嗯、
那会增加的原因是因为会泰文和华文的人才在泰国非常非常的稀少、
嗯、
而且庞大的市场需求需求华文跟会泰文的这种人才、
哦、那庞大的这个市场需求是什么样的市场、
哎、譬如说因为这几年很多中国人、
哦、
他们到曼谷也好或清迈也好他们去创办的他们的工厂、
哦、
然后他们的公司、
嗯、
那他们就非常需要会泰文和会中文的人、嗯、两种就具备的人才
是
所以这个市场我们某方面来讲还是感谢中国人、哦、因为他们去
创造了市场
对对对对、哦嗯、所以这市场非常广大的原因就是在这里那假如说你具备这两种的语言能力的话那么在泰国的大城市非常非常的容易找到工作、
嗯、
而且他们工作的待遇优于泰国当地的大学毕业生
嗯，哇所以可以这样说吗就是如果按照银慧老师刚刚的说法就是本来在这个山区也栽培了一些这个华语人才泰语人才可是他们却因为这个外面有更大的市场而且可能有更高的薪水所以他们就外流到大城市
是的是的你讲的完全正确、嗯、
所以在偏乡变成这个师资的这个断层会越来越厉害因为一旦他们学好中文他们就可以到大城市去工作了
对尤其这些都是年轻的孩子、
嗯、
年轻的孩子二十几岁二十出头你要他留守在贫困的山区是留不住他们的、
嗯、
没有诱因然后待遇又低那他们都会到大城市里面去闯一闯、
嗯、
就像说我们这边台湾山区的孩子他们也会到台北或者是台中、哦、比较工作机会比较多的城市区
是这个其实可以理解哦特别是如果又有强大的这个经济诱因然后还有他们想要去见识这个世界
对
的确是会需要离开那所以这个的确可以知道那为什么是有越来越多的孩子想要学中文可是他们学成之后又会跑掉所以导致现场的老师会一直缺乏
对
那你可以谈谈你在助学就是因为其实我常常看你的脸书上面就是你自己都去探访好多的这个小孩的家庭然后你都会写出说哦，这个小孩的爸爸是做什么的妈妈是做什么的
对
家里有几个孩子哇我觉得你的探访做得好仔细哦你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些孩子大概是什么样的家庭背景吗
哎，这些孩子他们大部分是来自于云南的少数民族
哦云南的少数民族、哎、那为什么他们会到台北
对有这个问题你问得非常的好因为当初就是国共内战的时候那云南是最靠近缅甸的哦，那他们这一批他们就从云南翻山越岭就逃到缅甸那逃到缅甸之后呢再翻山越岭逃到台北的跟缅甸的山区这里、
嗯、
所以呢他们大部分是来自于什么傣族傣族就是我们所谓的傣夷、
嗯
啊、还有阿卡族然后苗族瑶族拉祜傈僳族这些那这些孩子他们大部分从小有蛮多是在罂粟花田里长大的哦、所以罂粟花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就像身边的植物一样我们看的花草一样是他们很习以为常的然后他们的父母亲大部分的比例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都没有受过教育那一辈子就会被困在泰缅这个穷困的山区里面、哦、不能离开不能离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身份当初这一批逃难过来的人他们是没有身份的泰国政府也不承认他们缅甸也不承认他们中国更不承认他们所以他们是没有身份没有国籍的那没有身份没有国籍的他们就不能离开这个山区他们必须一辈子待这个山区、
嗯
那假如说他们想要到山下譬如到我们是在清莱府嘛那要到清莱府的话必须经过允许才可以下山的那更不能跨府不能说到清迈府甚至到曼谷区是不允许的
嗯，是刚刚颜慧老师你提到说他们不能够随意的移动但是刚刚有提到说诶如果他们学好了中文他们是可以去大城市找工作所以这个移动是可以的吗孩子的移动是可以的
孩子的移动是这样就是说他们可以申请有工作签证 哦、我是但是必须要拿难民的身份、嗯、那我跟清莱府这边我申请一个工作签证之后要到哪个城市去工作，然后呢每年我必须再回到清莱府来办签证。
哦，是是、欸、它是一个许可制的，
对，而且假如是拿学生证的话，拿学生证他们也可以比较可以自由的移动
啊，所以学生证反而是一个更好的通行的一个身份。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嗯、
是是。所以教育让他们可以有了改变的这个机会，就是跟父母这一辈比起来，他们因为受教育他们可以移动，然后可以去找工作。
对对对、嗯、
那就我也蛮好奇，那是什么触动你，就说你义无反顾为孩子们做了这么多，就是我看你一直在募款，然后你自己也这个出钱出力，这些孩子跟你非亲非故，然后你当然我觉得所有人看到这样的事情也会感动，可是你做了好多年哦，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动力持续的推动你，你在这里做了这么多背后的那个原因是什么？
应该是这么说哈，是说他们为了求生存跟求知识的渴望让我看到了小时候的我。
嗯，
哦，那我也是面临同样的一个困境，在小时候，那我小时候是生长在极端贫困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个时候我总希望有人能拉我一把，当然最后是事与愿违啦，没有达成哈。那当我有能力跟有机会的时候，我能为这些贫穷的孩子在求知识的路上尽一份心力，那感觉就像小时候有人拉我一把，潜意识里面我已经认为他们就是我，我就是他们，我们感觉是一体的，是这样子的。
嗯，所以你觉得你是在这些孩子的身上看到小时候的你自己？
对对，看到小时候的我自己。
是是是，虽然好像看起来是跨国跨族群，可是你会看见那个人的处境里的这种共同的状态。
对对、嗯、是的，是这样子。
是是，你在这个助学的过程当中遇过最困难的挑战是什么？
我觉得困难倒是没有，比较少、哦、比较少、嗯、也是有的比较少，比较多的是感觉到很沮丧、
嗯、
然后还有无力感、
嗯哦、
那举例来说明好了，譬如说我最近访视清寒的学生家庭里面、我去看到他们家有个小弟弟，那小弟弟才5岁、哦、可是5岁的孩子他长得非常小，感觉我们所看就是不满1岁的小孩，因为他不会翻身、嗯不会说话，也不会爬，是完全都不会的。那因为他家里实在是太贫穷了，而且没有身份，没有国籍，没有办法负担高额的医药费。那在我们的协助的医疗费用之下呢，那请他们到山下去就医检查、
嗯、
结果检查的时候是因为他小时候生病、
嗯、
那小时候生病没有钱可以医治，以至于造成他细菌感染到脑部，那脑部就病变导致全身的瘫痪，全身的器官也出现没有办法挽救的一个缺憾的。
嗯，
那医生建议说、哦、就只好试试做复健看看嘛，那每3个月就复诊看是不是能有改善，而且医生说依照目前的情况而言，若没有改善的话，这个孩子的生命就剩没几年的，但是能不能改善很难说，因为他全身都有问题，包括他的听力，包括他的耳朵都是有问题的，就算这个孩子我们有办法让他经过复健之后慢慢有一个就是慢慢的，我们最好的希望是他能走路、哦、看有没有这样子的，但是就算他能走路的话，有这个行动能力的话，但是他也就像整个是可以说是个完全是没有任何思考能力，完全没有的一个孩子就是了、
嗯、就是一个多重障碍的孩子，然后他也没有办法，没有资源得到早期的疗愈，所以就
对对，那我也觉得说因为贫穷、
嗯、
然后呢人最最基本生病就医的权利也被扼杀被剥夺了，就是让我感到非常沮丧的这原因、嗯、那另外一个案例是譬如说他是因为家里居住在很偏远的山区，那家里也非常贫穷，孩子已经10岁了，可是呢完全没有受过教育，是个文盲，那在我们助学帮助他缴学费的情况之下呢，因为他实在住得太远的，距离学校很远哦，那交通家里也没有交通工具可以送他到华文学校接受教育，那我们可以购买交通工具给家长，请家长送过来，可是重点是他家里 也没有人可以送他到华文学校来读书、
嗯
哦、所以我们想帮助这个孩子让他脱离文盲的这种机会也没有、哦、那这一种就让我产生很强烈的一个无力感。
是是，彦辉老师做的其实已经不只是助学了，其实你还看见他们的家庭，而且有很多家庭的困境，的确好像不只是教育，而是他其实需要更大可能是社会面制度面的协助。
是的是的、嗯、就像说我们也曾经帮助过一个孩子，他是从小跟着姐姐两个人翻山越岭，很小就翻山越岭到台北一个很靠近缅甸的一个村庄叫做明末村、嗯、那在村庄里面就有一个教会就收容了他们。那这个女孩刚来的时候就开始生病的，她的腰部很奇怪长了肿瘤，那么教会里面的传道就带她到医院去里面去手术啊，把这个肿瘤割了。但是因为这个孩子也是没有身份，所以那时候的医药费在十几年前医药费要10000多，他们没有办法付这个医药费，那他们就半夜逃离医院了、哦、那离开医院之后因为伤口一直没有好，所以就一直断断续续一直不断的出笼，伤口一直不断的那种细菌感染、
嗯、
那这样子一直经过一直到这个孩子在高一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他的事情只要再不处理的话，这个孩子可能他生命有危险、
嗯、
那时候他们就透过一些关就找到我，找到我之后我就跟那边的传道讲，那呀就是请他带套到私人的医院去，因为公立医院他没有身份嘛，所以没办法到公立医院，就到私立医院去治疗，那去开刀，然后经过2年很漫长的治疗，那全部的医药费是由我们帮他负担的。那治疗完了2年之后呢，这个孩子也高中毕业了。那他本身因为身体的缺陷、哦、就是说我们所讲的我们俗称的啊驼背，他就长得就是没有办法长高的。那这种情况也没有办法改变，那他以他这种身体状况要找到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所幸是因为他会中文也会泰文，所以他目前已经在曼谷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也就是说他可以自力更生的、
嗯、
这让我们觉得很欣慰的、哦、因为我们的一个帮助、
嗯、
然后呢让这个孩子他可以完全有自己重新建造自己人生机会的一个可能性。
是是，哇，这个真的是好感动哦，就是除了帮助他助学，其实你们还在他的健康他的这个前途的安排上面做了很重要的一个助力哦。
对对，因为这个孩子也是我们的助学的孩子、嗯、那又刚好碰到他有身上的疾病，
是、
哦、那我们就介入去帮助他。
对，我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其实这些孩子的状况都不只是教育而已耶，就是他们其实是有多重的各种的
对
障碍跟需求。
对,
对,
对, 对有各种的困难。对、嗯、对没错，
是是。那你选了这么困难的事情做，我觉得你也是就是很特别，因为很多人可能看到这样说我只是要来助学，但是我发现他有这么多的状况，可能很多人是会却步的、
嗯、
但是你为什么看到这么困难的情况你还这个义无反顾的好像越做越多？
助学只是改变他们能有受教育的机会啦、
嗯、
但是最根本的一个改变就是说，找当一个人连生病了、
嗯、
那因为没有医疗费用，那么因此那么失去了可贵的生命，我觉得那才是觉得让人家最觉得扼腕觉得遗憾的事儿。
嗯，是是，对，我觉得这个刚刚前面听彦辉老师讲了这么多，就是你怎么去做这件事情，以及你们帮助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我觉得真的好难想象。就是我们都会想象在当代这样子的社会，我们都已经有这么厉害的 AI 科技哦、
嗯，
但是还是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没有国籍，然后他们生活在山区，他们连最基本的教育受教权和这个健康的权利医疗的权利是都没有的、
嗯、
那对，我觉得真的是，然后你可以在这样的处境下面还是持续非常有力量的往前协助他们。嗯，我觉得你背后一定还有一些神奇的故事。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听彦辉跟我们分享更多的故事。
好，
迎回到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泰缅边境无国籍儿童助学者颜回老师。刚刚前面颜回提到了很多为什么你会走入泰缅山区，然后这些孩子的家庭，然后他们遇到的困难，以及你们做了什么。那刚刚听你在说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就发现你跟这些孩子之间有很强的这个情感连接。你说你在他们身上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你，然后你很需要，你小的时候很期待有人可以拉你一把，那但是没有。可是你现在在担任这个角色，你在拉这孩子一把的时候，好像也在拉你自己，就是这每一个孩子都是你这样子。但是我也很好奇，就是你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什么样子的特质，让你会这么的感动？
应该是先从我去访视家长的过程中来说好了哈。那我在访问家长的过程中，他们每个给我的一个诉求都是说，他们希望孩子能有良好的教育，不再重复他们还有他们上一辈的那种困境。那再来，我会去问这些孩子，我说他希望接受华文教育吗？包括那种很小的小孩，五六岁、六七岁，都很肯定的跟我讲说：“老师，我想要学华文。”那其实学华文很辛苦，怎么说呢？因为不是说难度，而是说在于泰国的政府的教育法规规定，在正常的泰文学校上课时间，也就是礼拜一到星期五，然后四点以前，华文学校是不可以上课的。然后呢，他们要上课必须在离开华文学校四点以后才可以到华文学校上课。那想想这些孩子，他们白天在学校已经上课那么久了，可是呢，他们竟然一点都不会说不愿意再去华文学校上课，所以他们四点下课之后就匆匆忙忙，晚餐都还没有吃，就匆匆忙忙的赶到华文学校来上课。那这一上课就是到晚上七点八点才能回去的。那这样子一种孩子这种动力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他们也是怎样为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将来在打拼。可是那么小的孩子为什么想这么多呢？这就让我觉得我很感动的一点。然后再就是很多我们助学的孩子，他们比较稍微大一点，差不多在国中生的阶段，或甚至小学五六年级，他们常常会告诉我说：“老师，我把华文学好，然后我将来去工作，我可以赚钱。”我说：“那你赚钱要干嘛？”我赚钱当然给我爸爸妈妈呀，他说我会赚钱，然后我会给我爸爸妈妈用，我希望我爸爸妈妈有个很好的晚年，我可以照顾他们，不要让他们那么辛苦。那我在思考说，像这种问题我们几乎在台湾的中学身上是看不到的。那那边的孩子说，他们跟父母亲之间的情感连结是非常紧密的，然后事事都替父母亲着想，父母亲相对也非常的爱护这种孩子。虽然贫穷，但是贫穷并不能减免他们对孩子的盼望、期望跟爱。那反观我们台湾的中学生，他们每天跟父母亲几乎都在打仗，父母亲可以说处在战争之中，跟孩子在对立、在沟通，这样不断的、不断的轮回。所以那边的孩子是这一点让我触动到，说这么小、这么辛苦，他们都还愿意再去学习华文。
是是，对，颜回老师刚刚讲这个，就是有提到说，台湾的孩子的状况，你之所以会这么深刻，是因为你对台湾的孩子也有很深刻的观察嘛？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因为我本身是从事补教业的，那我们会接触到很多的孩子跟家长之间的一个矛盾跟抗争、抗议、冲突，然后我们也发现台湾的孩子并不是那么的珍惜他们能受到接受教育的这个资源
。
那我看到台湾的孩子是这样子的一种状况，我在反观看到台北的孩子，他们就这么的渴望，这么的渴望能多学一种语言，那这样子让我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因为颜回老师同时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
，
所以其实你对于教育这件事情，可能在不同的这个家庭，可能不同经济条件的家庭里却有这么大的这个落差。就是贫困其实不能阻碍这个亲子之间的感情，甚至他变成让孩子是更惜福，而且他更珍惜父母。就是我听到我刚刚听你说，这么小的孩子说，我长大要找一份好的工作，我要把中文学好，然后赚钱，然后要养我的父母。我觉得这个话真的是，你觉得好像是那个古早的时代那种 的状态，但是这个是现在你在山区里遇到这些贫困的孩子们的愿望，他想要帮助他的父母，
对他们共同的心声。
是是，嗯，这些孩子就是你这样从2016年做到现在也很多年了，这些孩子应该也很多人是已经毕业长大了哦。那他们长大之后你们现在还有联络吗？他们后来的发展是如何呢？
我们跟这些孩子一直都还是有紧密的联络，嗯，哦，那么有可能就是说我们蛮多的孩子是这样，就是说在我们的协助之下，他也许是中学毕业了，那他就到台湾来读书。
哦，到台湾来念书。
对，到台湾来念书，哦，那到台湾来念书很好，就是说我还可以照顾得到他们。
是，哦，
那有的是高中毕业就到台湾来读大学，嗯，哦，那很好，就是说他们到台湾来都还是会找我，然后譬如说在台湾的他们，因为一来他们就不会再回，不会在中间不会回去嘛，因为来回的机票费用太高了，那所以他们的通常就是假日会跟我在一起，然后春节会到我家过年，嗯，哦，我们是采这种方式。那有的孩子是到中国，啊，到中国去读书的，那比较没有办法。那甚至有的孩子是到台湾来读完高中之后呢，又继续到澳洲去深造的也有，
嗯，哇，这么优秀。
是，所以就说我在他们身上就发现说他们有一股力量，就是不放弃的力量，嗯，哦，然后不断的鞭笞自己更往一层楼去上进。
嗯，那这些孩子就你自己这样观察，他们的确是达成了小时候的梦想吗？就是说他们真的可以找到工作，让他们可以回头帮助父母，真的可以进行阶级的流动吗？
我可以100%肯定的告诉你，绝对可以。哦，像我们的孩子，他们有的留在泰国继续读大学嘛，或者是说在泰国工作，高中毕业之后就在泰国工作。那他们工作所找到的工作都非常非常好的。举例说明来说，一般来说泰国当地大学毕业生的薪资差不多在15000左右，可是我们的孩子出去，他只是高中毕业而已会华文，他出去找的工作一定在25000到30000的。那当然这一种没有办法说翻转改变他整个人生，但最起码他站稳了这个经济的脚步，他站稳之后他有能力把他的下一代照顾得更好。
嗯，哦，嗯，就他改变了自己的处境，他可以稳定家庭的状况，然后好好的就是从他的下一代开始好好的栽培起。
是的是的，
是是，我听到你讲这个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就是我们常常在想象这种贫困的孩子好像那个流动就是必须要马上到顶尖，或者是这个很大翻转，可是其实你们是很务实的看见说这些孩子他只要可以先稳定下来，他可以取得一个跟大家一样的
一个平等的
一个受教育的一个状态，他的下一代也许就有机会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流动。
是的是的是的，
是是，对。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想过就是你这些助学工作能给孩子一个什么样子的未来？你有想象过他们的未来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他们现在的状况，但是你想象他们的未来会是什么？
我是比较没有想的那么远啦，但是我是希望说他们因为有受过这教育，而且是在一些我们外界帮助他们受这些教育的过程中，他们感受到一种人家对他们的付出，那我希望他们有这种能力将来的时候也能这样子的去付出。
嗯，
那至于他们的未来，就是我只希望他们能做一个社会上一个很守本分的，然后努力工作的，不给社会造成困扰的就好了。因为在我们泰闽山区的孩子，你假如没有这些机会的话，他们是很容易陷入一种非常不好的处境。譬如说我们那边毒品非常泛滥，那他有可能就吸毒，因为他们没有他看不到他的未来，他没有所谓我们所谓的美好的人生在等待着他，那他没有未来，那没有未来的时候呢，通常他会以吸食毒品来麻醉他自己，那甚至于走上贩毒的这个行列。因为我们的很多家长，我很多家长就是我们受助学这些学生的家长，有很多是因为就是接触毒品，那么被关在监牢里面的，那孩子也没有人照顾。
是是，所以希望很重要，但是一个看得见的希望是更加的重要。教育作为一种流动的方式，或者是稳定生活的方式，的确对他们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支持哦。
对，
可是看起来我觉得你的工作很艰难，因为你除了助学，你看你他们生病，你还要帮他们看病，还要筹医药费，然后各式各样的。所以你在做这些事情，你有跟政府或者是非政府组织合作吗？
没有。没有
为什么不考虑让你做的事情更组织化呢？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可能规模可以做得更大，或者是可以帮助更多的孩子。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的好哈。我没有跟政府或是一些团体组织合作的原因，是因为合作就会限制于他们不了解当地的环境，还有当地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我们那边是很多民族所组成的嘛，各民族风俗习惯，那么因为不了解，那么就会产生不切实际的想法跟做法，甚至于误解。那么这些想法跟做法他们的需要的，比如说我跟政府合作的话，那么政府要我做的可能不是，事实上不适合那边的当地的环境跟他们的民俗，那这样反而会让我感觉到有受到半手半脚的那种可能。当然只要跟政府或是跟一些组织合作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更大，但做得更大并不是我所要的。我是希望说我关注是在人的部分，而不是在大的部分。甚至也有很多人建议说我应该要成立一个基金会，但是这些都不是我想要做。因为成立一个基金会它并不困难，但是在于说成立一个基金会它必须要很多人事费用的开销，最少我看了这样，可能有譬如说捐款100元，可能有30-40是放在人事成本跟包括房租水电各方面的开销，那不是我所要的。我所要的是说我们所有的收入的款项全部是用在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身上，而不是浪费在于房租人事成本这些不必要的开销里面。
尤慧老师真的是一个实践者哦，就是其实因为您自己也是一个补教这个从业人员，所以您开过补习班，你很知道那个成本概念，所以你希望把所有的成本都所有的钱是花在刀口上，就是都放在孩子的身上。
是的，是
的确，您说也许不是做得很大，可是您做得很深，而且您追踪这些孩子的这个很长期。
对对，
我觉得这是更珍贵的是一个陪伴。就说让他们知道说，哎，我们有燕慧老师在，我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找他。
对，
那心里有一种安心感。其实我觉得对于这样子比较辛苦的孩子来说，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稳定的力量哦。
对对，
你也应该可以感受得到他们对你的这个
对
这种依靠。
对，这个包括家长的部分，像譬如说也许我们今天到某个村庄，那某个村庄那边的家长就会跟我们说啊，某家某家的小孩他们也想要读书，然后问他们可不可以找我。那也有一些家长会问，也会问他们说，哎，你们孩子为什么你怎么有能力让孩子去读书去学华文呢？会问他们。那他们刚刚说，你可以去找某某学校的颜回老师，他会帮助你们。
那就会有越来越多人来找你了。
对，就会越来越多人来找我。
所以你的压力，你的经济压力会不会很大？你要一直去找钱。
还好，我就觉得还好。像目前来讲，像我们这个助学团体里面，我这些朋友，我大部分、绝大部分，我们都是不认识的。
真的好，来加入你的助学人都是跟你不认识的。
对对，都绝大部分不认识的。那他们就是因为这样，这些朋友不认识我的朋友，但是呢，他们竟然能信任我这个陌生的人，然后把那个助学款交到我的手上，这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激哦。而且他们把这助学款交到我手上，那透过我呢去执行这助学清寒学生的一个这项的一个任务，那我只能说非常感谢他们能信任我。这因为信任来讲很不容易，而且是在我们目前这个社会上的有很多一些也许我们说讲就比较直接，说一些诈骗的、骗的这些的，那他们愿意信任我，所以我常说信任是人一辈子最珍贵、最珍贵的资产。
是是，其实也有很多，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像吴念真导演跟柯以正导演，其实他们也都是你的这个助学者，而且他们也之前也建议你应该要成立基金会嘛，但是
吴念真导演跟柯以正导演倒是没有这样子建议。
哦，是吗？
那他们，我会跟他们认识也是一种缘分吧，因为他们是在网络上，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他们在网络上看过我的文章，看我写的文章，那我的文章可能他们受到一些感动吧，所以就主动跟我联系说，他们可不可以加入我们这个助写团体，是这样子而来的。
是是。那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其实也很好，好奇，就是如果也有听众想要加入这个助学行动，想要为这个行动出一份力，他可以怎么样找到你们呢？
他们可以透过脸书，透过脸书就可以搜寻到我了。
搜寻的关键字是
颜回，
就是直接找颜回。
对，或者是只要在那个Google 上面就找一下，就台北颜回也可以找到我。
台北颜回也可以找到你，然后可能就可以跟你讨论一下，也许有不同的这个能力，也可以去贡献我们的技能，是吗？因为你需要的其实不只是钱
啊。对对对，其实钱的部分还比较好解决。就像我一些我们在助学群组里面的很多朋友跟我提说，要他们捐款，其实那不是困难的事情，困难的是他们没有办法去执行，没有办法到那去地方去，那没有办法去记各种因素嘛，可能家庭啦，可能工作啦，或是对那个地区的一个比较生活没有那么便利的地方，没有办法适应。所以我们是非常非常的需要，就是有志工愿意全职教书的。那以目前我们学校的我们学生差不多1200个学生，那我们很需要就是能教中学生的老师，因为当地的老师他们的程度没有办法教中学生。那我们希望说我们台湾有一些老师可以愿意到台北那边去教书的，像我认识的目前我们学校有两位老师，他们是台湾的退休老师，那他们退休之后就很愿意去台北帮忙就是教那边的小孩，那他们程度都在台湾的老师程度都相当好嘛。
是，
所以这是我们觉得我们很需要，我们非常非常需要这样子的人。所以假如有人愿意这样子的话，可以跟我联系。那跟我联系之后呢，至于说如何办手续啦，到那边当地的环境什么的，我会给他一个很详细很详细的说明，可以先解除他某方面的一个恐慌不知所措的那种心态。不像我当初去的时候是完全是自己去摸索的。
是，所以需要可以教中学生中文跟数学的老师，
还有英文，
还有英文。
对，
okay，
对，
三个都是主科。
对对 对， 对。
是，我觉得今天听完这个颜回的这个分享，我自己也觉得如果我可以有半年的时间，对，我们也会很希望可以有机会去到这个地方。我相信去这个地方去体验这样的生活，以及去接触这样的孩子，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成长。就像你在他们身上看见的这些特质，他也激励了你。
对， 对，
安慰了你。
是的是的，
是是。今天非常谢谢颜回的分享，那大家可以想一想刚刚的这个颜回提出的这个呼吁。对，如果大家愿意为这个助学行动出一份力，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可以做些什么。那非常谢谢颜回今天的分享，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一集的节目，欢迎在收听平台上给我们五颗星。如果你也有一些故事想要跟我们分享，都欢迎留言或是写信给我们。想了解更多，可以点击资讯栏的连结到独立评论的网站上看更多相关的文章。喜欢独立评论的朋友，不要忘记订阅听天下和闯天下 Podcast， 收听更多我们的精彩节目。今天就到这里，独立评论下次更新时间是5月3号，请大家记得准时收听，我们下次见。谢谢颜回。
谢谢主持人。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